孙宇哲，这死鱼眼还真有闲情逸致，跟粽子碰见了，还有空在人脸上画画。王继昂看到这粽子的死样，不禁啧了一声，这不是画上去的。谢金宁从王继昂的背上下来，走到了地上躺着的死尸身旁，不是画上去的，是怎么搞上去的？难不成还是孙宇哲自己刻了个大章印上去了？那也不科学呀。我问道，是打上去的。谢金宁摸了一下粽子脸上的那个孙子，我靠，这玩意儿还能打上去？开什么国际玩笑？王继昂怎么着都不相信，也走到了谢金宁的身边。也许是看这些粽子长得太恶心，他干呕了一下，用手捂住了嘴，一脸嫌弃的看着地上的尸体。我也只是听说，谢金宁摇了摇头。孙家的四少爷刚出生就被查出听力不同常人，还没断奶就被孙家人送上了天山上的一座道院。一开始因为没有母乳，加上雪山上严重的高原反应，养了不少日子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养好了身子之后，他就以道院里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速度成长着，让道院里的道长都惊呼其为天才。谢心宁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里闪烁的像是崇拜。这种驱邪的手法是孙四少自创的，谢心宁继续说道，先用笔沾满油水的朱砂在空中飞速的写下一个孙子，然后手掌弯曲，加上那快如闪电的速度和大到无法想象的力气，制造气流，用飞速的气流把刚刚还在空中的孙子打到粽子的脸上。朱砂是驱邪之物，再加上孙四少在道院里学到的驱邪印法，至少对付黑毛粽子是不在话下的。
卧槽，吹牛逼吧？
王继昂骂了一句，那得要多快呀，这不是武侠片里才有的招式吗？你们别听我这么讲，谢心宁叹了口气，当你真正看到的时候，你会知道这招有多快。我虽然说起来很慢的样子，但这些招式全部完成只要你眨一眨眼的功夫，快到你喘一口气的功夫都不到。
不会吧，真有这么牛叉？
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。谢心宁点了点头，这种掌法五六岁的时候就要开始练，其中过程有多艰苦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。我也只是有所耳闻，没想到这种招数竟然真的存在。谢心宁顿了一顿，又道，还有孙四少的听力，因为从小被送到天山这种极境之地，再加上听力本就比常人厉害得多，但是最关键的，我正听得来兴趣，看他不说了，连忙问道，最关键的是我的，就是从小见不得光，终日生活在黑暗之中。谢心宁轻轻地叹了口气，像是在为这种残酷的训练方法叹息，就连他出山之后也不能接触任何可能损害听力的东西，也就是耳机、电脑、电视等我们这些人根本离不开的东西，这是很残忍的。这死鱼眼的大概身世我算是知道了，但是我更想知道另外一个人的，他到底有怎样的过去。那你知道陈七什么来头吗？谢心宁对我会问陈七的事倒是有些没有想到，只是摇了摇头，陈家的事我不太了解，陈家本来就和其他家族没什么交集，就像是这芸芸众生中鹤立鸡群的那一个一样。虽然陈家的财产庞大，在倒斗界的本领也是不容小觑，但一直都是十分神秘的一个家族，他们的事就算是以情报出名的谢家也是知之甚少。我见谢心宁也不像是骗人的样子，也只是觉得遗憾，就不再多问了。这之后我们在那个墓室里歇息了一下，王继昂从包里拿出了简易的炊具，煮了一些挂面给我们吃。这几天我们天天都吃压缩饼干，吃的我味觉都要消失了，今天难得换了换口味，虽然也只是没一点油水的挂面，也足够我回味一会儿的了。我们吃着吃着，就忽然听到墓室的前方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搏动，而且离我们越来越近了，我们都绷紧了神经。我紧紧拽着腰间的 M9， 王继昂的手里也拿着手枪，我们早就没有什么力气再逃跑了，现在就算再来一只那样的肉虫，我们也只有一搏。听那声音越来越近，我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，手心里都冒出了冷汗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出来的不是粽子，也不是肉虫，那瘦高的背影、黑色的外套，还有背在背上的剑袋，
你妈不是如假包换的死鱼眼吗？我操，怎么又碰上这双逼死鱼眼？
王继昂大骂了一声。死鱼眼看见我们也是有些吃惊，看他那怎么又碰上了这群猪头，真他娘的晦气的表情，我也是懒得和他计较了。他对我们冷喝了一句，还不快跑。我们听他说这话，哪里管得了什么累不累的，收起了炉子撒丫子就死冲。 死鱼眼的动作比我们要快得多，没一会儿就把我们甩下了一条街。
你大爷，你叫我们跑，自己倒是比兔子跑得还快呀，有没有良心啊喂？
我实在是跑不动了，对着前面的背影大叫了一声。本来也没有想过死鱼眼会咬我们，但他竟然还真停下来了。我不禁在心里对着自己狠狠地崇拜了一把。但还没有等到我被自己感动到哭，我就发现死鱼眼根本就不是听了我的话停下来的，他的后面还有东西。
我勒个大擦呀，你个装逼死鱼眼，你又把什么东西引过来了？你还真他娘的晦气啊！
王继昂喘得够呛，看这两面夹击的形势，我们简直就像是瓮中之鳖，我都要被当前的形势逼疯了。这前有狼后有虎的，我们又不能上天入地，这次岂不是死定了？不过我好像也没有看到来的是什么主，究竟是什么东西会让死鱼眼看了也会跑的？
嗖嗖嗖嗖，
这种声音离我们是越来越近了，像是一个多足的节肢动物，而且个头不会小，这声音听得我是头皮发麻。
来了，死鱼眼的声音没有了那种慵懒，透露着让人不禁肃然起敬的威严。
我抓紧了手中的 M9， 但却不知道枪口要朝向哪边，心里也是虚得慌，腿都有些发抖。在我紧紧盯着的目光之下，在黑暗中冒出了一个有两个巨鳌的大头，它的大鳌发出让人胆颤的擦擦声。然而等那个玩意儿整条都展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，我还是吓出了一身冷汗。
你妈这么多对双脚啊，不是蜈蚣又是什么东西？我勒个去，这3-4米多长的大蜈蚣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死鱼眼，你奶奶个熊！
王继昂大吼了一声，
你他娘的还真有本事，这么大条蜈蚣都能被你引出来，你还真是祖宗啊。
现在没时间吵架，谢谢您的语气也很紧张。谁的套家伙给我警戒起来，还有个大家伙没出来，他不说还好，这一说我才意识到这才出来一个爷呀，那还有一个又是啥子？从另外一边现出来的是几只毛茸茸的钢毛腿。
我日，他娘的这次是一只蜘蛛侠呀，我操，这古墓里的东西都是吃什么长大的？个个的个头都是如此不科学。
我吓得大叫了一声。古墓里的氧气含量和外界的有很多不同，所以昆虫都会长得无比巨大，我只是不知道他们经过了这几百年是怎么生存下来的。谢欣宁在我身后说道，
那不是蜈蚣。死鱼眼忽然开了口，
不是蜈蚣又是啥子？我问道。
是巨型马鹿。
滚，你妈妈的，
这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吗？不就是多了几对对足吗？反正是要干掉我们的不是吗？我听着死鱼眼还在这方面挑刺儿，不禁是无奈。
我觉得他们的目标不是我们。
死鱼眼说的这一句又是差点把我噎死。
你说话不带这么大喘气的好不好？
不是要干掉我们又是什么目的？难道我们喜欢斗蛐蛐，他们喜欢斗人？那也太无聊了吧。
王强不禁大叫了一声，
他们要开架了，快跳。
死鱼眼撂下这一句话，就一脚登上了周围的墙壁，接着一下子就翻到了木顶。这木顶先前我也没有注意到，现在这一看才发现木顶上还有一圈墙板。死鱼眼这飞的一下就翻了上去。
孙大爷呀，我们没有你那身手，就算给我们10天半个月，我们也不能徒手翻上去啊。
我对着已经在木顶的死鱼眼大叫道。死鱼眼倒也没有就此抛下我们，他从上面放下来了一根攀山绳，让我们动作快。我们让谢欣宁先抓着绳子，死鱼眼的力气极大，和他的身材非常不符合，一下子就把他拉了上去。然后我抓着绳子，死鱼眼拉我也不费力，再接着就是王继昂，我和死鱼眼合力把他拉了上来。
我的乖乖，这俩爷是闹哪样啊？
王继昂看着底下的两位大爷不禁感慨了一下。死鱼眼倒是对底下的两大家的打斗没什么兴趣，从口袋里掏出了双汇火腿肠，靠在墙上慢慢的啃了起来。
哟呵，死鱼眼的伙食很不错嘛。
王继昂看他手上的火腿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
我们都只吃压缩饼干，你小子竟然吃得这么好，让我情何以堪啊。
我也对这位孙大爷手中的东西羡慕不已。压缩饼干？死鱼眼挑了挑眉，是什么东西？
我刚刚喝了口水，现在被他这一句话差点呛死。你他娘的一个盗墓的，从没吃过压缩饼干？